本心啊给迷惑住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乔陈娜的一个悟道的因缘啊。然后呢，世尊呢就是说这个乔陈娜打了个比方，说我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这个旅客啊到这个旅馆里这个住宿，不管是吃饭呢还是这个住宿，住完了之后呢就还是要上路的啊，他没有一个他不会安住在这个旅馆里啊，所以叫客人啊，客人如果是安住在里面，那就叫主人，因为不能够安住，所以就是这个客人啊。再比方说又打了一个比方，说是这个在很晴的晴天中啊，这个光照到这个缝隙中啊，光照到这个空气中，看到这个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阳光里面都是灰尘啊，我们肯定那个平常也有这种经验啊。那这个光呢，它本身是不摇动的，但是这个光里这个照的这个灰尘呢，它会有这种浮动漂移的这种感觉。那么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这种澄澈的这个光照呢，这个就是我们它打比方比喻我们的这种虚空。那么在这个光里摇动的这个呢，就是微尘啊，就是因为它会摇动，它不是光本身，但是它就是一个微尘。啊，这个上一次就大概就是说到这里，然后呢，这个佛说啊，这是悟道的那个焦山大尊者，他这样打了一个比喻，然后佛言如是啊，就佛告诉他，你这样说是很对的，你这个比方是很恰当的啊，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下边是什么？下边是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取五轮指，去意复开，应该是这一段。我贴一下，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取五轮指，去意复开，开以又去，为阿难言：汝今何见？啊，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重重开合。啊，这一段很简单。就这个时候呢，世尊呢就在这个大众前面啊，把这个五轮指。趋以复开，开又复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世尊把他的手掌伸出来啊，先把这个拳头握紧了，这叫趋五轮指啊，弯曲下来啊，屈住，不是说握紧了，弯曲下来，弯曲下来完了之后又打开，这叫趋以复开，开以呢又复趋，就是打开以后呢又弯曲下来，这是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啊。其实这是比喻什么呢？比喻咱们这个课程呢，也就是这个样子，又来又去，打开合上，合上打开啊，这都是一个颠倒的，没有停歇。那么，他就问阿难，为阿难言说：“汝今何见？你现在看到什么了？”阿难说：“我看到如来的百宝轮掌啊，百宝轮掌是形容这个如来的这个相好的，估计也是这个32相之一啊。”重中开合啊，就是说我看到佛的这个佛手啊，在这个大众前面这个打开屈起来啊，这个然后张开完了又屈起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下面就是佛告阿难说：汝见我手重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啊。这佛这里就提问题了啊，他说：“你说我的手开合，那么他说你这个看我这个手啊，在大众前面这个有开有合，那么是我的手在开合，还是你的这个能见之性，还是你这个能看到我手开合的这个见是有开合的？”说了这个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在开合啊？这是一个设问。那么阿难是怎么回答呢？阿难说。世尊保守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啊。这个问题其实倒是也很简单，他说肯定是你的手在开合呀啊，对，我的知见，我的见是没有开合过的呀。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手一开一合，就像这个客人一样，客人一样，对吧？暂时的，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这个见性是一直是不动不摇的，一直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你这个手是有开合，手自开合，你自己在那开，在那里合，不是我这个见性呢有开有合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就阿难这个回答就比较接近真相了啊。这个佛进一步问他说：谁动谁静 啊，那么佛言谁动谁静，阿难言说佛手不住我，而我见性尚未有静，谁为无助啊？啊，就是说这个佛的手啊是不住的啊，因为一会儿开一会儿合，所以没有停下来。那么是不是我的见性那是静啊，或者是动呢？也不是。然后他说尚无有静，谁为无助，就是我这个能见之性啊，我这个能看见你手动的这个能见之性，他连静都没有啊，又有什么动呢？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阿难就是说的很中肯啊，他说你我现在这连静都没有，哪里有动呢？就是不存在动静啊，在动静以外啊，你如果说一个静呢，那还是暂时的静，就像这个手能打开能合上。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见性呢是有静有动，那么能静又有动，动又是静，这种相对的东西呢都不是真实的。你必须把这个动静两边都脱开了，没有了，这才是真静啊。所以这个阿难说尚无有静，谁为无助啊？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我的手跟你这个佛，你我的剑跟这个佛的手啊都不住，都不停留啊。这是这个阿难的回答，然后佛言如是啊，佛说啊，对对对，是这样啊，这是这个对话。那后面呢，就是说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啊，即是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则回首左盼啊，这个时候呢，刚才这个主客的问题问完了，现在呢，这个佛又想了办法，在引导阿难，说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字面意思很好懂啊，从这个他这个百宝轮掌啊，发出一束光，宝光啊，发到这个打到这个阿难，照射到阿难的右侧，阿难就向右看啊，然后又照射了一束光啊，到阿难的这个左侧，这个时候阿难呢又回头向左看。然后这个阿难这么左右一回头呢，佛就问阿难了，说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啊。阿难就说了，我看到这个如来啊，现在这个发出这个宝光来啊，一会儿照我的左手左边，一会儿照我的右边，所以我就跟着这个光啊左右看，所以我的头呢也跟着摇动啊，这个都比较好理解啊，就是字面的意思。然后呢，佛问说，阿难，如盼佛光左右动头，唯汝头动，唯复见动。这个师尊就问阿难了，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光啊，所以你跟着这个佛光呢在左右在动，那么你也左右摇头看，那么你看我的宝光呢，是你的头在动啊，还是你的剑在动啊？这个师尊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启发阿难啊，就是让阿难这个排除这种错误的这种认识，然后逐渐的就是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这然后呢，阿难回答说：“师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啊？”这个地方阿难回答的就挺不错了，他说：“那当然是我的头在动了，我头自己动，但是我这个见性呢？”尚无有止，就是我的见性连停下来都没有，因为我的见性是什么？是本不生灭的啊，它止都没有，静都没有，停下来都没有，那还说什么动呢？说什么摇动呢？啊，这个呢，其实也是照应上面，就是佛问说谁动谁静啊？啊，那个阿难在上面就回复了，说我这个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助啊？啊，我这个见性连静都没有。说什么动呢？所以这个我人的这个见性啊，它不是在两边，不是归动静啊，也不是归开合啊，它这个本不生灭，本不动摇啊，本自清净的啊，这也是六祖大师说的这个教义啊，这是这一段。然后呢，后面是说什么？这个佛言如是，哎，佛说你说的也是很对了啊。这个时候，这个阿难的回答比原来。这种认贼做子啊，比这个欺负真心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这个进步了。然后呢，问到这里，其实 哎，这个如来就可以做这个结论性的文字了。所以说下面是，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那其实这个摇动啊和不住这个意思差不多啊，摇动就是在晃动的，这个就是尘啊，也就像这个光打进来呢，你看到在天空中飘的，这个就是尘。不住者就像这个你刚才说了，上回说了，在这个客人住酒店啊，或者吃饭或者住宿，第二天就起步赶路了，这个就叫客人。所以说其实这两个可以连起来说，就是不住的摇动的那个就是客尘啊，就是他客跟主人他是对应的，这个客尘啊他就不是我们的这个主人啊，这客尘呢就好比说什么我们这些这个烦恼啊，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个什么是他是认识到他是客尘，就知道这个客尘呢时时在动，时时在变化啊，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剑呢是没有动的啊，在这个地方可以就是稍微引申一点，我们这个最初打坐的时候啊，坐在那里，有的人说我这个打坐为什么感觉越来心越乱啊，是不是打坐的这个质量不高啊不好。那其实呢二祖在这个文章里就说，其实这不是，这个东西叫这个始觉慧光啊，初发明慧，就是说你坐在那里心静了，能看到了，知道这是知道自己有烦恼了，哎，你呢这个能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见，这个是不动的，你能看到这个烦恼的，这个有烦恼的，它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烦恼课程。所以能够知晓这一点其实已经是一个进步，正好是能就像阿南一样稍微有点明白了现在啊，这个是课程啊，这个是课，这个是尘啊，我的见性呢不动不摇啊，这个是啊这一段的意思。所以说以不住者名之为客啊。后面呢，汝观阿难头自摇动，剑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剑无书卷。就说你现在看到这个阿难头在摇摆，但是这个剑性啊是没有动弹的，你呢看到我这个手呢有开有合有屈有伸，但是你这个剑呢，大众这个剑呢也是无卷书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摇动的是头，开合的是手，但是这个我人的这个剑啊，它没有开合书卷啊，这还不是这个重点啊，但下一句话实际上是佛陀要说的这个真谛了，就是说那么既然动的是头是手啊，我们的剑没有动，云何如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即中，念念生变。那为什么你现在迷惑了，你把这个动弹的这个东西当做自己的身体，既然刚才说了动的是头，那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你的剑是不动的，你为什么认为这个是身体，以动为境，为什么把这个变化的这个外境认为这个是境界，是自己身体啊，从始至终念念生灭，就是从这个始至终，从始就是从无始以来，最开始以来啊，无始无明，我们讲啊，最早的时候无始以来，至终是什么意思？终就是我们最终修道成道成就啊，这是终，就是从最初无始以来一直到我们证成佛果，我们都是念念生灭不停啊，一直没有止息，都是在轮回，这个是佛要说到的重点。这就像圆觉经里面说的，说我们妄认这个四大为自身相，我们就是任妄作真啊，把这个四大这个变化生灭不停的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认为这个就是我的身体，然后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啊，就是把这个外境的这个六尘呢、啊、也是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自心啊，这个生住异灭的这种啊，这六尘当做自己自心，所以说念念生灭啊，疑是真性，颠倒形式，性心失真，任务为己，轮回始终，自取流转。就是因为执着于这个身体是自己，因为执着于这些六尘缘影是自己，所以呢就做事就很颠倒了啊啊，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性心失真，就是说啊迷失了自己的这种真性 啊，把外物任物为己，就是把外物当作是自己，就是说有了我之后呢，就这个我要这样要那样啊，追逐外境不停息，这个就叫任物为己啊。所以轮回是中自取流转，就这样，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说呢，知牢了自己我和我所，就是在一切的这种私心杂念中啊，重重无尽的啊，一切的就有了无穷无尽的欲望啊、烦恼啊、喜怒哀乐呀、啊，就是在这里，所以就开始了这种轮回了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一念清净，知道我们本性原来是不动不摇的啊，那就是，所以一念惊觉，传灯彼岸嘛，就是知道啊，这些本来就是不了不可得的，所以这个就说到了是，我们修行可能目的就是如此吧，这个就是十法显见的第二部分啊，就是显见不动啊，就是我们这个见呀、啊、是本来没有动摇的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舍弃一切的这个幻身、幻境，乃至是法见啊，这样把一切都舍掉啊，这个就是在修行做功夫啊，这是十法显见的第二个显见，显见不动，也是楞严经的第一卷，就是到此就结束了。楞严经一共有十卷，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没有呢，我们就进行这个第三番显见啊。嗯，所以有问题可以打字上来讨论啊。啊，大家没有啥说的，我们就往下进行吧。嗯，楞严经的卷二啊，这十番显见的第三，它叫同貌观合显见不灭，这是第同呢，就是小孩，就是孩童嘛，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个同貌观合显见不灭，就是说这个也叫也有一个别称叫观合定见啊，就是说我们上面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见啊是不动不摇的，那么这个不动不摇的见它不会动，但是它会不会断灭呢？这个就是第三个十法显见第三个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告诉我们显见不灭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具体的内容。尔时阿难即诸大众闻佛示慧，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尘，分别影视，今日开悟啊，如是汝儿呼吁慈母合掌礼佛。这时候呢，阿难呢和在座的这个大众啊，听了佛的这个开示啊，都非常的身心非常的安稳啊，这个就泰然，就是这种愉悦的样子啊，轻松的样子啊，畅快舒畅的样子啊。就我们有时候听了师父啊，听了这个老人的开示，一下好像千斤重担就卸掉了啊，这种妄执就打消了，这就叫身心泰然啊。他就想啊，自己这个从无始以来啊，丢失了、迷失了这个本心啊，任妄作真，把这些这个缘影、这些沉静、这些客尘，当成是这个真实的，这种分别影视当成是真正的东西啊，昧失己心，任假作真。那么今天呢，现在呢，就是已经开悟了，好像呢，就是说这一个孩童啊，孩子很久啊没有吃奶了，但是突然碰到这个慈母，碰到母亲可以喂奶啊，所以说非常的高兴，哎呀，有奶吃了，非常的轻快平生，哎，所以这个古代这个禅宗的人啊，这个开悟了之后啊，修行开悟之后，一般都会大哭一场啊，就是说，就是感觉自己历生多劫以来非常的冤枉啊，这么好的这个本性天真佛啊，本来是佛，我们却不知道啊，一直在这个流浪生死，追逐外境啊。然后这个然后又一会儿这个忽然大笑啊，笑祖师们多事落草，笑自己这个枉费艰辛啊，所以手舞足蹈啊，这是他的一种不同的一种心境啊，因为祖师大德这个就是为我们这个落草唠唠叨叨的说三藏十二部经文，其实不都是多此一举吗？但是他不正道还没法这样说，他不明白还这个冤枉路还必须得走啊，很少有不走冤枉路就能明白这道理的。这个时候阿难呢和大众充满了感激之情，所以就合掌礼佛啊。礼佛内容是什么？说愿闻如来显出真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法明性啊。这个地方比较绕啊，解释一下。 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身心呢，它是有生灭的，有不生灭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阿难想请如来把这个真妄虚实、生灭和不生灭的这个道理啊，给讲出来。二发明性，就是说，二发就是真假、虚实、生灭不生灭，就是从这两边啊，给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发明就是显发引发，就是使我们明白我们的这个真心自性，这叫二发明性。然后呢上一次这个第二个显见的第二个显见不动的这个主角是乔真那尊者啊，也叫阿肉多。这一次这个主角就叫波斯匿王。我们看看这个波斯匿王在说什么。说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啊，我昔未成诸佛慧智，见迦瞻延毗罗尼低子啊，闲言此身死后断灭，名为涅槃。毗罗低子，这个是不是读齐？是不是聚齐的齐这个字？这个迦瞻延呢，他是古印度的外道六师之一啊。这两个人呢，还有这个毗罗其子呢，他就是他们执的是断灭见嘛，外道六师不是执断就是执长嘛，他都是这种边界。就是这个断灭见呢，就跟咱们现在社会上主流的这个认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啊，就是认为人活着就是有，死了就没有了，是吧？人死如灯灭。啊，死了就断灭了。哎，这个他们还有什么认为呢？他们还认为死了个断灭就是涅槃了啊，这是这个迦瞻延的外道的这个认知啊。但我们说的涅槃不是这样，你看我们学这个楞伽经是吧，第十三回啊，大波涅槃，他讲了个涅者不生，盘者不灭啊，不生不灭，这个才是涅槃啊。这时候呢，这个波斯匿王他就有所怀疑。他有什么怀疑？因为呢，他说这个我在没有碰到这个佛的时候，外道六师迦瞻延他们就说这个这样就是断灭，断灭了就是涅槃啊，他们是这个观点。但是我现在碰到佛了呢，我的疑惑还没有消除。我虽知佛，今犹狐疑。我现在还是认为这个他说的有些道理。啊，除非呢，你这个佛能够证明我们这个见性是不灭的，啊，这个是这个迦瞻延说的意思。然后呢，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就是刚才说的，你怎么样能够证明我们这个心本心是也不灭呢？它不但不动，而且不灭，啊，不在生灭之中呢？今此大众诸有漏者，衔接愿闻。不光是我一个人有这个问题。可能这个现在在座的这么多的这个大众啊，都希望佛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本性会不会灭掉？有没有生灭？这个是波斯匿王提的一个问题。然后佛是怎么回答的呢？佛告大王，汝身现在今复问汝，如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唯复变坏。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这佛就对波斯匿王说了，他说你呢，现在这个身体啊，现在还在，简单说就是你还活着现在。那么我问你呢，你这个身体呢，你这个肉身呢，是不是像金刚一样的常住不朽？不会，不朽就是不坏嘛，朽就是腐朽。你身体是不是像金刚一样常住不朽，还是说也会变坏啊？这个问题是很常识问题啊。然后波斯匿王肯定是不假思索，就是我今此身终成变灭，那我这个身体它一定是要消亡变坏的，对吧？你不要说以人亡了，就是说这个天人他临终之前也会五衰现前的。他问的是肉身也好，天人身也好，最终呢肯定是终成变灭啊。然后佛就问他了，汝未曾灭，云何之灭啊？那你这个波斯匿王，你这身体还没坏呢，是吧？你不能说年轻了，但是还也不小了，但是你还没有死亡，是吧？你这肉身还没有坏灭，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身体一定会灭呢？你现在人不是还站在这里说话吗？
啊，这是佛说的。然后波斯匿王是怎么回答的？波斯匿王说：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陨，云往不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就是说，世尊啊，我呢现在呢，这个地方我们先插一句，先学习一下这个老人呢，老人对这一段的开始，我觉得比较精辟。就是说，上面佛说的意思是你的佛问波斯匿王说你这个身体啊是不是会长住不朽啊，会不会坏啊？然后波斯匿王说呢，我这个身体肯定会坏的。然后佛又说了，你现在还没死呢，你还站在这里呢，你怎么知道你将来这个肉身会坏呢？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想知道，那想推知将来这个身体会不会坏呢，推测这个事情的将来呢，一般来说有三种推测的方法，这是老人说的。第一个是推理啊，推理就是像破案一样，侦破一样，就是用逻辑上来推导，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会怎样做，做了以后结果是什么，就这样推导，一步一步推导，像做数学题一样。那第二种是比量，比量就是以一事比照其余，是吧？你一群动物可能是十只动物，九个动物死掉了，另外一个就死掉了。就是说以这种事情比照其余事情，有比照而知道。那么第三种是根据经验，就是说过去的类似的事情做过了，有了经验，现在碰到一个类似的事情又碰到了啊，那我就知道这个结果会这样了。那么波斯匿王他这个做出这个结论是什么？就是他通过这个比量来推测出来的。就是哎，你看他怎么回答，说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我观现前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消陨，云往不息，觉知此身等。就是说我现在呢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没有变坏啊，还没坏灭，但是呢我看到我现在念念牵懈，念念牵懈就是说我这个念头啊刹那刹那的就是变迁，一点都不能停留啊，心心不住，心心不住就是这个咱们讲新陈代谢，就是我们说这个细胞一会儿死亡了又生出新的细胞了，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这样，永远就不会停止，叫心心不住，如火成灰，就是好像这个我们烧炭烧火，这个火烧起来了，在风中啊烧完了，它就灭尽了，就化成灰烬了啊，渐渐消陨，慢慢的就把这个炭烧完了就没了，渐渐消陨，云往不息，就是消失到最后就一点都没有了。那通过这个，它就是比量。我通过这个烧火成灰，我能够推知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最终也是靠不住的，也是终从变灭，也是会坏掉。所以我觉知此身当从灭尽啊，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看到周围的这个人是吧，生老病死，从小到大啊，从大到老，从老了然后就化归尘土了，这个道理很好理解，就是都是这样的，那我肯定也是这样的，我这个肉身肯定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啊，佛言如是。哎，佛说你说的是对了，你这个身体肯定也是要这个坏灭的啊。然后呢佛又问了，说大王，汝今生灵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啊？就说你这个波斯匿王大王，你现在呢，你这个年龄呢，年纪呢越来越大了，从年轻呢慢慢的变到老年了。这个讲楞严经的时候，波斯匿王是62岁了，在那个年代算年纪非常大了，跟现在80岁差不多啊。说颜貌何如童子之时，你现在你的长相，你的容貌啊，跟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呢？何如啊？就是你跟年轻的时候、孩童的时候比较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佛问的。然后呢，波斯匿王说：“世尊，我昔还如肤臭润泽，年至长成，血气充满，而今腿领迫于衰貌，形色枯萃。”就说：“哎呀，我世尊啊，我这个当时是小孩的时候啊，我的这个肌肤啊，非常的润泽丰满。”啊，就是精神皮肤啊非常的滋润有光泽 啊，到我长成，就是到这个成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我这个血气方刚啊，现在呢，我老了，迫于衰貌，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衰老了，这个肌肤也松弛了，是吧？这个颜色也枯槁暗淡了，是吧？比不上早年了，头昏眼花，可能记事情还记不太清楚啊，形色枯萎啊，精神昏昧啊，精神上的记事情的脑子不好用了啊，发白面皱，这头发变白了啊，这个脸呢皱纹也多起来了，待将不久啊，估计这个肉身快不久就不能够长存于世了啊，如何见彼充盛之时？那怎么能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呢？这个是这个波斯匿王的回答。然后佛言：大王，汝之形容应不顿朽。但是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波斯匿王也是从小孩到现在62岁了，他从12到62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容貌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发白面皱，形色枯萎，那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得顿朽，不是一下子就变得衰老了，变成这个样子的啊。王言：世尊，变化密异，我诚不觉，寒暑千流，见之于此。这个波斯匿王就说：世尊啊，他说这个我这个容貌变成这个样子，我其实自己没有发觉啊，这个不用波斯匿王说，就我们也会有这种感受的，就是他这个我们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啊，这个肉身啊，肯定是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但这个变化呢，今天跟昨天，但是我们感觉不到，所以叫秘密转移，变化秘移。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修行做功夫的就是像门前的草一样，今天的草跟昨天的草有区别，但是我们感受不到啊，这个它是秘密转移的，秘密变化的，所以我不知道。寒暑千流，见之一次，然后就是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啊。寒暑就是寒，就是冬天嘛，暑就是夏天嘛，就是这是一年又一年啊，我慢慢的就是变到现在这个样子啊，就形容枯槁了。然后呢，何以故呢？波斯匿王说，什么原因呢？他说，我年20，虽号年少，颜貌已老出十岁时，就是说我20岁的时候，虽然说呢那时候年纪还小，但是已经比我10岁的时候要显得老很多了，或者说显得成熟很多了，就是有变化。30之年又衰20，我30岁的时候呢，比我20岁的时候呢又衰老了许多啊。这个我们可能也有这种感受，到30岁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身体机能呢就跟不上20多岁的时候，20多岁可能还能通个宵啊，这个什么折腾一下啊，30多岁的时候就不行了。然后余近60又过于二，那就62岁的时候，观50时宛然强壮，就是说我现在62了，回想我50岁的时候，那可比现在是强壮多了。世尊，我见密意虽此阻落，其间留意，且现10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波斯匿王就跟佛说我见，我发现啊，这个规律啊，就是秘密转移的啊，所以我从这个刚才上面这个分析，就是说20岁比10岁，30岁比20岁，60岁比50岁，就是逐渐的衰老了，不是一刻变成这样的。这是回答佛的刚才说的问题，给佛这个结论做了一个照应，就是汝之形容应不顿朽，不是一刻变成这样的。他说随此阻落举落啊，期间留意啊，就虽然我现在是这个快要死了啊，这个我就不说一刻一刻的变化了啊，但是我姑且呢以这个10年期间留意，就是我这中间呢其实每天都在变化，可能每秒钟都在变化，且现10年，我就每秒钟变化分析起来太麻烦了，也看不明白，我就以10年为说，叫且现10年，暂且以10年为限，这样我们的变化呢比较容易看得出来。若复令我微细思维啊，就是其变宁为一季二季啊，一季呢是多少？就是12年啊，12年，二季就是20年。就是说，这波斯匿王说，如果我再仔细的思考观察一下这个问题，那这个变化哪里是12年、10年 才有一个变化呢？它每个月都在变，每一天都在变。所以说呢，我就可以推测啊，我这个身体它是一直都在变化的。这个就是赵云刚才上面老人说怎么分析问题啊，一个是比量是吧，一个是这个推测，就是有几种办法可以推知这个将来的事情。嗯，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波斯匿王说的意思就是，嗯，每天都在变啊，每月都在变，每年都在变。嗯，这个审思，我们往下讲，审思地观，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固执我身，终从变灭。就是其实说的细细就是刹那刹那都不变。我们可能看到这个刹那刹那都在变，我们经常听到人王经说一句话，说一念之中有90个刹那，一刹那之中有900个生灭。所以这生灭不停动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就是刹那刹那，所以都在变化。嗯，我们说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行蕴不是这个不是说到最后这个微细流注啊，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化，不入这个金刚萨埵定是根本就看不到看不出来啊，就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变化的啊，只有深入定境深入定功才能够知道啊，这个是这一段的意思。这个波斯匿王结论就是固执我身，终从变灭。它上面是论据啊，论证的过程。这最后结论就是，所以我知道我这个身体啊，最终啊还是要衰坏的啊，会要灭亡的。这个事儿。而佛告大王：汝现变化，千改不停，物之如灭，欲灭时，汝知身中有不灭也。哎，这个佛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啊，点出来这个。经眼啊，点出来这个精髓啊，就是佛对波斯匿王说，他说你只知道你这个身体是变化不停的，你通过这个身体的变化不停呢，知道了你呀、啊、将来会一定是会要死的，但是你知道你死的时候身中有不灭也啊，你知道你这个身体到时候有一个不灭的东西吗？啊，知道这个不变灭的东西在吗？波斯匿王说：“啊，合掌白佛说，我实不知，我确实不知道啊。佛言：我今示汝不生灭性，我现在就为你开示咱们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本体本性啊。这个其实就是说，大家看啊，其实这句是转折啊，是过渡，也是精华所在。如果说这一段之前，那么这个佛教的认识跟这个迦旃延这个外道六师的这个见解没有区别了，因为他说最后人死如灯灭，就活着的时候是生，然后死了以后就是断灭了，是吧？那就是涅槃了，这是他的观点。但是我们这里说你虽然是个形体会幻灭，但是我们身中啊有这个不灭之性啊，我现在就开为大家这个阐扬这个展示开示这个不灭之性啊，这是佛说的意思，这个是。我们佛教跟外道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这个不生灭性。佛说：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啊，就是这个大王，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能看到这个恒河的水呢？嗯，王言：我生3岁，慈母携我遏七魄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这大王说：我3岁的时候，我母亲带我去拜厄齐婆天。齐婆天呢是也叫长寿天啊，就是我们世人呢都是你看我们世人都是这个贪生怕死的，希望自己长命百岁。你看我们人间的这种祝福词语就是希望老人长寿啊，万寿无疆，是吧？就是寿比南山啊，这个可能古人也差不多啊，所以他要去拜这个齐婆天，拜这个长寿天神。他说那个时候呢，我去拜七波天的时候，路过经过这个恒河，我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恒河水啊，就是回答了佛的问题。我3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恒河了啊。佛言说：大王，如所说，20之时衰于10岁，乃至60，日月岁时念念千变啊。这是佛对这个波斯匿王说啊，他说就像你说的这样。你20岁的时候比10岁老，比10岁年长， 啊，机体就迟钝了一些。那你现在六十岁了，已经，你的身体一直随着岁月的变迁也在衰老。那么你3岁的时候啊，这后边说，七水至于汝，则汝3岁见此何时？至年13，七水云何？你3岁的时候看到的恒河水，跟13岁的时候看到的恒河水有什么不一样？这七水云何？王衍如3岁时宛然无异。他说我13的时候跟3岁的时候看到的河还是一样的，还是那条河啊，没有区别，宛然无异。他看起来就是完全一样嘛。乃至于今年62亦无有异。就像不要说我13岁的时候看到的恒河水跟3岁的时候是看起来是一样的，就是我到了现在我60多了，我看这个恒河水啊跟13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区别啊，还是这个样子。这个是波斯匿王的这个回答啊。那么佛是怎么说的呢？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啊。你现在呢，你自己非常感伤了是吧，说你这个头发也白了是吧，脸上也有皱纹了，那么你这个脸上一定比你童年的时候，这个没有童年的时候那么好看是吧，肌肤那么光滑润泽对吧。那么你现在呢，看你这个，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同时观河之见，又同貌否？但是你的这个跟刚才上一回那个说那个显见不动有点像，就是说你这个课程是动摇的啊。但是我比如说世尊发一束光在阿难的左右，这个阿难头左摇右摆，这个头是会动的，但是这个能见之性是不动的。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什么呢，我这个波斯匿王的这个形体这个身体色身，它有了这么随着时间岁月流逝会有变化，但是它这个见性，就是观河之见又同貌乎，能看到这个河水的这个见啊，是不是也像身体一样有童年，有衰老，有老年啊？就是你这个年轻时候看到的恒河，老年时候看到恒河，不是说恒河一不一样，上一段是问这个恒河水一不一样，这一段是问你这个见性一不一样，王是不是也有老也有少不一样？王衍否也，是的，这个波斯匿王说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见性没什么变化，3岁时候能看到恒河水，60也能看到恒河水。然后这个世尊就进一步论证了，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经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他说这个佛啊，这个加强了一下波斯匿王的信心。他说你虽然现在这个脸上皮肤面容有皱纹在，但是呢你的这个能见之见经见性啊，性未曾皱，你这个见呢是没有皱纹的，也不会衰老的，所以它是不变的。它皱者为变，你有变化乃至起皱纹了变老了，这个是变化，不皱非变。你这个见经不起皱纹，没有，那它就没有衰老，是没有变化的啊。这个是佛进一步的阐释。然后再更进一步说，就是说什么呢，变者受灭，比不变者原无生灭。这个就照应了我们这个开头，就是这个第三个显见不灭，就是说你它只有有变化才会有生灭，你没有变化那本来就没有什么生灭，云何与众受辱生死啊。那你既然你这个没有，你这个见经不受生死，没有变化，你还说什么死后就没有了，人死如灯灭了啊，说什么那个迦然言的外道六师的这种说法呀。而有隐比莫切离等，莫切离就是自然外道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迦然言和毗罗奇子，就是认为死后一切都没有了。他说你还引用他们的话啊，说这个死了以后那、啊、所有的东西都灭了。他说你怎么能听他们这种外道之言呢？说死后全灭呢？这就是批评波斯匿王啊。就是这个论据大家差不多能够看明白吧，也比较清楚。就总是这里边这个性能见之性没有变化啊，既然没有变化，那谈什么连变化都不变化，那还有什么生灭啊？那也不存在这个生灭啊。 王闻是言，信至身后，舍生屈生，与之大众，用乐欢喜，得未曾有啊。就是说，波斯匿王听到了这句话，才知道，然后这个才相信这个，六道轮回啊是真实的。舍生就是舍掉了这个肉身，去生六去就是六去，去也有去向的意思，去生就是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投胎了，就是人死是死了，但是哎还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投胎，哎终于相信这个轮回了，对，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他都很高兴，因为知道自己死不掉了，嗯，这个就是这一段啊。然后波斯匿王这个说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阿难他又迷惑了。阿难有什么迷惑呢？这个阿难即从坐起啊，这个礼佛合掌长跪白佛说：“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你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行慈悲，惜我尘垢。”这时候呢，这个不对啊，这个已经是第四个了，就是显见无失。我们再重复说一下，哎，这个说太快了。我们从再接着回顾一下这个第三番显见啊，就是观合定见，就是同貌观合，显见不灭。嗯，这个不好意思讲快了。回复一下，回顾一下这个今天晚上说的这个内容。就是说这个阿难呢跟大众。听到这个佛所说的，想要请如来开示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本性啊，这个真妄的这个不动之性啊，它是会能生灭的还是不生灭的，请这个佛来阐释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波斯匿王就问了佛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外道六师迦旃延他们说的人死了之后就断灭了啊，这个就是涅槃。他说虽然我是没有听到遇到佛之前听到的这个，但是我今天遇到佛了，现在遇到佛了，我还是对此存疑。就我们能怎么能知道我们这个心就是不生灭的呢？啊，不生不灭的呢？啊，包括不光是我，包括这些诸有漏的大众，在座的大众都想知道这件事情。哎，佛就跟大王说，那你现在这个身体呢，是会常住不灭的呢，还是要变灭的呢？然后这个波斯匿王说，我这身体肯定是要变灭的呀。肯定是要坏灭的呀。那佛又说了，他说你现在还没，你肉身还没坏灭呢，你怎么知道你将来要坏灭了？那么波斯匿王说，虽然我这个身体现在没有坏灭，但是我这个念念生灭不停，新陈代谢不住，就像这个火呀烧成灰一样，慢慢的就是都会消陨的啊，化成灰的啊，所以我知道我这个身体一定会坏灭的啊。佛说你说的对。然后呢，佛又说，这个波斯匿王大王啊，你现在呢，你的样貌跟你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像小孩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波斯匿王说，我当时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的肌肤比较光泽润滑啊，到我长大的时候，血气方刚的时候呢，就是有所变化，变得健壮了。那么我后来又慢慢的变老了，从壮而极老，现在呢，这个头发也白了，然后呢这个面容也长出皱纹了，那脑袋也不太灵光了啊，所以我估计将不久于人世了，那怎么能跟年轻的时候比呢？然后佛说啊，他说大王，你这个面容啊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样，立刻变得这么老了吧。波斯匿王说，这种变化呢是秘密转移的啊，我其实是没法发觉的，一年一年慢慢的渐渐的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20岁的时候呢，虽然说我年纪很轻，但是呢已经比我10岁的时候要这个有很大的变化啊，成长了很多。30岁的时候呢，比我20岁的时候呢又衰老了不少。我现在62了，但是比我50岁的时候呢，这个我50岁的时候明显比我62岁的时候强壮。所以说这种变化是秘密转移的。那么我现在一直到我现在，已经快不行了啊、这个，那么这中间的变化呢，我姑且是以10年为限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要再继续思考下去呢，它并不是10年10年的变，其实每年都在变，也不是每年都在变，每个月都在变，也不是每个月都在变，每天都有不同的变化。那么我继续思考下去，刹那刹那生灭不停，就是我这个肉身的变化是，没有一时， 停下来的，所以我知道肯定最后就会变灭的，我的身体肯定最终这个生住异灭嘛，这就是自然规律嘛。然后佛跟波斯匿王说，他说你现在这个你发现你这个身体变化千变不停，你就知道呢你最终啊会是要幻灭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你最终会幻灭，这个能幻灭之中有一个不幻灭的东西在啊。波斯匿王说我不知道。那么佛说我现在告诉你，你这个不生灭，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所在。然后他问波斯匿王说，你是多少岁的时候能够见到这个恒河水？波斯匿王说，我三岁的时候拜厄七波天的时候经过了恒河，那个时候我妈告诉我那就是恒河水。然后佛说，波斯匿王他说，像你说的20岁的时候你比10岁衰老，60岁的时候随着岁月的增长你越来越老，那么你3岁的时候看到这个恒河跟13岁的时候看到恒河有什么区别？波斯匿王说，我3岁的时候跟13岁的时候看到河没有什么区别啊，包括乃至是到现在我62了，我看到恒河还是这个样子。那么佛说，你现在呢你自己感慨自己的头发也白了，脸也这个变皱了，那么你的这个脸一定会比你童年的时候啊这个皱纹更多，那么你现在看到这个恒河跟孩童的时候看到的河这个剑，就是能见之性，能这个观河之见，有没有像你这个头发，像你的面容一样有变化，有老少，有同貌否？所以波斯匿王说没有啊，世尊。所以佛说，大王，你的脸虽然已经变皱了，但是你的这种见经啊，没有变皱。所以说，你皱者为变，不皱为美。你有皱纹就说明是有变化，你没有皱纹就说明没有变化了。只有变化了，那最终才会是生住异才有灭，成住坏才有空，最后才会有灭亡。你如果说没有变化的话，哪里有什么生灭呢？那你为什么要从这个没有变化中你还谈什么生死呢？那你还引用这个外道的话语说死后身后都变灭呢？所以大王听了这个话，他终于相信了，死后啊就不过是是吧，这个暂时舍弃了这个身体，然后又投到新的身体，叫舍生去生，所以他非常高兴，得为曾有。这个就是第三个这个观合定见啊，这个十八显见是第三个观合定见的大致内容，跟大家回顾了一下啊。这个北疆邓师兄说，这个不坏的是什么样子呢？啊，邓师兄你来说说这个不坏的是什么样子呢？其他师兄也可以说一说。哦，邱师兄说，莫切离是啥意思？莫切离是外道的意思。莫切离就是这个，像他前面提到的迦旃延啊，他是梵语啊，就是迦旃延、米罗七子这些外道啊。为什么念念生灭不停，就可以推断身体也慢慢变老？这是一个，就是刚才说了，这是一个比量的说法嘛。就是说我他不光是通过念念生灭不停推断出来的身体可以慢慢变老，是念念牵懈心心不住，就是我这个心心不住呢，后面还有一句，就是我这个细胞新陈代谢，旧的坏了新的又生出来了，像烧火成灰一样，像这个点火，火最后就是化成灰，慢慢的就都消陨了，就是必然是有变化的啊，就是就像再像是从孩童到衰老到老年，这个一定是会有变化的，越来越来这个身体就衰竭不行了，那么念念最后就是说这个身体也慢慢变老了，是这个意思啊。邓师兄说似一物即不重，不坏说似。林师兄说，不坏的不可得，无大无小。孟小莲说佛性。宋师兄说，人和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啊，头动也是人驱使的，动的不是头吗？这个地方啊，这个世尊是反击阿难说，你为什么把这个能动的当成自己呢？你为什么把这个能动的身体当成自己呢？为什么把这个能动的当成这个外境呢？这不是当成是自身呢？对啊， 动的是头啊，那你为什么你把这个能动的当成你自己呢？头动也是人驱使的，不是人驱使的，是你这个能动之性。老人一直打了一个比方，说就像这个我们的佛性像这个能量啊，你这个电灯啊，这个拉好了电线，安好了装置，亮不亮是要有能量有电它才能亮。如果没有电的话，这个灯是不可能亮的。这个头也就跟这个电灯泡差不多。那咱们说这个人驱使的人，就好比是说这个，咱们说的人就好比大脑吧，或者说是神经中枢，那就是电线。实际上这个东西，大脑也好，神经中枢也好，它都不是最终能量。我们的佛性其实老人就是比喻是一种能量，你不通电它也不能动啊，人死了它就动不了了啊，这是性，哎，这个是性能啊。这其实这怎么说，这都是打比方啊，说似一物即不中啊，这再怎么说横说竖说啊，都说不到它。嗯，所以真正的要知道这个，还是要这个老老实实做功夫啊，老老实实打坐啊。这个当然了，看看经文有助于这个我们这个印证我们这个修行的这种有所心得啊。这个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讨论一下。这个我们还记得，大家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下进行啊。嗯，我们还记得一个事儿，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把阿难尊者带回来的时候，世尊斥责他说颠倒行事是吧，遗失真性，任务为己啊，是吧，是不驳斥阿难。上面第二番显见的时候，说客人动摇的时候也有斥责啊，说他是性心失真啊，任务为己。这地方呢引起了阿难的一个矛盾，矛盾在哪儿呢，就是你在第三番显见不灭的时候说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但是第二番显见的时候说阿难说你遗失真性，第二番的时候说他遗失，第三番的时候说永远存在，已不会灭。那么这个阿难就是有疑问了，有什么疑问呢？我们看一下，阿难即从坐起，礼佛合掌，长跪白佛：世尊，若此见闻必不生灭，云何世尊明我等辈遗失真性，颠倒行事，愿行慈悲，洗我尘垢。就是阿难从坐的时候，这个前面都是仪式啊，仪式就不说了。说世尊啊，如果说这个能见能闻的这个真性啊，它是不灭的，不生不灭的，你为什么要说我们这些人遗失本性，遗失真性，颠倒行事呢？啊，请这个如来慈悲啊，这个把我的这个疑惑洗掉啊，洗去我这种迷惑的这个尘垢啊。其实这个阿难呢，他错会了这个佛的意思了啊。这个其实啊，这个地方，这个佛这个就是阿难没有理解这个佛的意思。其实阿难的这种意识是昧识啊，就好比说是喝醉了酒，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话说是迷识，看不真切，所以说是迷识。不是说像我们丢了一个东西，这个叫迷识，这是一个文字上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佛批评阿难说迷惑，就是你不知道有这个不生灭的真性，不知道这个身体灭之中有一个不生灭的在，不知道这个，所以像遗失了一样，但是不是真正的丢掉了。我们的真性是不可能被丢掉的，是吧？但是呢，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性，什么是真，什么是虚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认妄作真，那个就叫遗失真性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并不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了，你真丢了你可能就这找不回来了啊，只是说它这个见地上知见上的一个错误啊，假名为一是真性。嗯，你看佛是这个时候，这个佛是怎么指示阿难的？即时如来垂金色臂轮手下指，是阿难言：汝今见我母陀罗手，为正为道啊。阿难言：世间众生以此为道，而我不知谁正谁道。嗯，母陀罗手呢，可能就是说佛手啊，有这个千佛罗纹 就像这个前面说百宝轮掌一样啊，这个佛又用这个32相去点化阿难，说佛把这个手臂这时候就垂下来啊，手指向下，说你现在，阿难说你现在看我这个母陀罗手啊，是正着的还是倒着的？
嗯，
就是这么一问呢，把阿难给问问的也迷迷糊糊的。阿难说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正的还是倒的啊，但是呢，世间众生呢会认为这个就算是倒着吧，对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嘛。假如说我们手指往天空上指，是吧？那么就是我们手指往天空上指，那么就是这个就是正着的，对吧？那我手指都朝下，那这个就是倒着了啊。所以说，世间的众生呢会认为你手指下垂着就是倒啊。那么我不知道谁正谁倒。那邱师兄又问说，请问师兄，说前面如来光明拳张合又比喻什么啊？是不是张合，哎，算是张合吧，就是一屈一伸，一屈一伸，一屈一伸，就是比如说这个拳头是动的呀，啊，这里边还有一个不动的啊，就是那是比喻克尘啊，比喻克尘，是所以他那个光明拳会有疏有合啊啊，但是我们能看到他这个光明拳的这个开合的能见之性是不动的，第二番显见不动，这个已经到第四番了，显见不失，我们的这个真见也不会遗失的。我们接着往下看，佛阿难说，若世间人以此为道，即世间人将何为正？阿难言，如来竖臂啊，兜罗绵手上指于空，则名为正。就是说佛阿难说，如果说世间众生都认为你手指向下就是道，那么这个世间人的眼中怎么样算是正呢？刚才说了，就是你这个手指稍上指向上空，这个就是正啊啊。这个兜罗绵手，兜罗绵手呢也是佛的这个八十种号之一，兜罗绵就是非常柔软非常柔软的手。嗯，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指甲，你说这个手哪有正道，那如果开始规定我这手指朝下是正，是不是也可以啊？如果规定我的手的背面是正面，这个掌心是反面，这也可以，但是就是世间约定俗成的这种习惯，是吧？那所以就是说颠倒嘛，所以我们叫颠倒众生啊啊。佛即竖臂啊，告阿难言，若此颠倒，首尾相换，助世间人一倍暂时啊。这个时候佛呢又把这个手臂举起来给阿难看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佛举起手臂，就打个比方，佛跟阿难说啊，这个竖起手臂是正的，是吧？自然垂下是倒的，这个没有什么真正的道理，这个东西就是妄知妄见。我们但是众生呢，从始任妄作真，是吧？这个已经习惯了。那么我现在首尾交换位置，是吧？首尾相换，助世间人一倍暂时，一倍就是累啊，就是我即使是说我这个手臂啊首尾啊交换一下这个位置啊，那么大家呢还是会忘起一些分别，这个分别就是最坏的啊，就是说因为有了这个妄执，然后有了分别，分别就是什么安明利索妄分真假道正，就是这个就是正的，这个就是闹的，这其实都是一种颠倒妄见，它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实意的啊，只是我们产生那些妄心而已啊，就是说这是大家的一种就是迷惑啊，迷惑。他说，佛说，则知汝身与诸如来清净法身比类发明，如来之身名正遍知，汝等之身号性颠倒。他说，由此可见啊，他说把你的这个身体啊，跟这个诸佛如来的清净法身相比照的话，那么佛身就是正遍知，是吧？你的身体呢叫众生呢叫颠倒众生，那么到底是为什么佛叫正遍知，你叫颠倒啊？名字何处号为颠倒？就是说你到底是哪个地方呢是颠倒了呢？就像上文我们说这个手臂的倒正，其实说手臂倒着还是正着，这不过是名相上的区别，都是如来的这个兜罗绵手，这个手臂本身是没有变化的啊。那么佛跟众生呢也就是名字上的不同，其实没有，你说谁是正遍知谁是颠倒，其实都是一样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连佛都是假名， 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区别，那并不是说佛比我们多了什么，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啊，是吧？这个或者我们比佛少了什么，就是说我们跟佛是无二无别，只不过现在呢，我们就是刚才说显见不失，我们迷失昧失了这种本体的光明，是吧？被这个颠倒执着，执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是吧？如来成道第一句话，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就是那我们把这个妄想执着给拿掉了，是吧？就知道了，就是佛这里就问，就是刚才顺着刚才话，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是正遍知，是吧？佛是大觉啊，这个众生呢是颠倒啊，那么佛就问阿难说，那你众生颠倒在什么地方呢？嗯，所以佛说，虽汝地观，汝身佛身称颠倒者，名字何处号为颠倒？于是阿难与诸大众瞪蒙瞻佛，目睛不顺，不知身心颠倒所在。但是呢，这个阿难呢被佛问懵了啊，不知道怎么回答，大众也不知道啊，所以瞪大了眼睛，就是目不转睛的看着佛，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身心啊是何处的颠倒啊。佛性慈悲，哀悯阿难，集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哎呀，这个还是要靠佛自己来解答。这个阿难实际是实在是这个不明白这个佛的这个苦心啊，点拨啊。佛自己，佛看他们回答不了，就自己说了：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他说，这个善男子啊，我经常告诉你们说，这有几个事儿、啊、慢慢说。先说发海潮音，海潮音就是像海潮一样的这个声音啊，就是说因为海潮呢，它有涨有落，是吧？这个佛说的法呢，就是根据众生的机缘根基，可深可浅，可大可小，说偏说圆说钝说渐，说偏说圆。就是说呢，像海水潮水的潮汐的这个涨落一样，所以叫海潮音，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佛法卷至浩繁，像汪洋大海一样波澜壮阔，势不可挡，是吧？涨潮时雷霆万钧，落潮时风平浪静，所以说佛法的非常的精妙，所以用海潮也比喻这个佛法。所以民国时候我们有一个佛教有个杂志就叫海潮音，是吧？大禹祖师当时啊，那些民国时候大师很多刊物都在上面啊。这个是遍告同会，说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就是说就是佛跟大众说，我常说啊，色心诸缘，色就是色法，心就是心法。我们常说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的第一个蕴色蕴就是色法，然后呢受想行识就是心法。大家具体这个名相很复杂，大家具体呢可以看看这个大乘白法名门论啊，就是包括是老人的这个心经觉引上面就有解释这个色心诸法啊。就是说最初呢我们不常说这个佛呢有八万四千法门讲的，然后这个弥勒佛呢给他做了一个简化啊，就是简化成660个法，他说八万四千法门太繁杂了，然后呢这个无著世亲印度的菩萨给他又简化成100个法门流传于世间，所以叫大乘白法。那么这白法再细分呢，就是分色法和心法啊，这是色心诸缘。缘呢又分为四种：因缘、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啊，就是这个心啊需要具足这四种缘才能发挥作用啊。这个那么心所使诸所缘法啊，心所使诸所缘法，心所是一种法，而诸所缘是一种法。诸所缘法就是这个不相应法啊，这些呢唯心所现，都是这个妄想心中生出来的啊，所以叫心生种种法生。这个是这段的意思。然后呢，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啊，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啊，包括你这些妄心啊，它都不过是我们这个真心啊妙心中呢显现出来的这个作用啊，都是妙心的作用，都是在妙心中这个显现出来的。后边说，云何汝等一世本妙圆妙明心 保明妙性，任物中离。就说为什么你们现在呢啊，把这个本妙的这个宝贝，我们佛经比喻说摩尼宝珠啊，这就是比喻我们的佛性，为什么会遗失这个本来这个这么圆妙的这种本心啊，保明妙性，任物中离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本具的宝贝，忘失了这种灵明妙觉的这个本性呢，忘失了我们这个无量的这个妙用呢，为什么呢？后边这个反正这个阿难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佛又自己解答了，说哎，昧晦昧为空，空晦暗中，即暗为色。这个有点难，这个就是说我们凡夫啊，因为说真如不守自性啊，一念妄起无明啊，所以认为自己有知觉，有能觉，有所觉，应该有东西被我所觉，所以呢就是乱动啊，就是乱动呢，就是这个就叫做晦昧啊，混乱一团，这就叫晦昧。所以说呢，但是在空劫时代啊，最早的无始以来，空劫时代是没有东西的，那个时候叫空啊，但是因为没有东西啊，我们本来是乱动呢，就去找东西，但是找不到东西，所以说叫混乱一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这种灵明的真空呢，因为忘记能所，忘记有能觉所觉呢，变成一种顽空，这个就叫晦昧为空。那么呢，与这个晦昧顽空之中呢，又乱动，动久了呢，就结想成运啊，运这个五运的运啊，运机不散呢，就成了色，所以就成了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啊，这个结暗，这就是结暗为色，就是在这个空慧啊，这个明顽，这个简单说吧，就是这个顽空中呢，哎，又集结这个想，哎，集结而不散，就成了色，又生出来这种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性，这叫结暗为色啊。那么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啊，就是这个，然后呢，在这个为色这个过程中呢，又妄这个妄动的久了呢，又把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性这一点点团取少分的四大为我啊，妄见托比四大以为我身，就是认为这个四大中本来是我们佛性具足，是吧，地水火风空根石七大种性，后来呢，因为我们有妄见，我们认为这其实有妄见就已经是不对的了，我们在妄见之中呢，又把这个少分的四大认为是自己，这个呢，术语叫什么？无明果定八十潜入深根，就因为我们有无明，我们又是把这个八十裹在自己这个肉身上，就是说，因为这个四大本来是无知的啊，但是呢，被妄知妄见呢所执着，就成为有知的了啊。那个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无量的真心呢封固在这个无明之中啊，潜入四大以为身啊，所以说。就是色杂妄想，想象为身啊，简单说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无量无边无量真心呢，郁结封固在这个肉身色身之中，叫想象为身。聚缘内摇，区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不仅是把这个以为是身，而且呢，把这种聚就是支取啊，缘就是净缘。知取分别，就是让这个本来清净的真心呢，忘起这个动摇之相，啊，不，就是不停的跟着外境跑啊，整天这个妄念流转啊，去外奔逸，对，向外求啊，向外跑奔逸，昏扰扰相这种，昏蒙不觉的样子啊，把这个就是接纳领受这个现前的这种各种境界，把这种纷纷扰扰的这种外相啊。认为呢，这个就是心性啊，认为这个就是心性，就是妄认，就还是像圆觉经常说的那句话，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啊，认为这种妄想妄境，这个就是内心，这个就是心性的这种作用啊。后边这句话是名句，说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啊，一旦是呢把这种本性呢迷失了，就认为这种妄想呢其实在身体之内，认为心呢在身体之内，认为这个身体是自己，就是 决定或为色身之内，把我认为这个把我这个身心呢迷惑在这个色身之内了，认这个小我是自己，少分四大是自己，不知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就根本不知道。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这个身体啊，不能说身体不是我，不光是这个身体，乃至是外在的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日月星辰，乃至是虚空万物，都是我们这个真心中，都是我们真心所显化出来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只不过我们迷惑了，所以团区少分为自己啊。这个是好比说什么呢，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气之，为任与佛体。嗯，这个齐老师师傅当时做的悟心五部曲有一个里边就是起念做圣解，气海任佛啊，就是说一起个念头认为这个自己正圣了，或者是有这种圣解了啊，把这个大海就丢下了，认为是一个服务啊。就是其实我们不要有所执着啊，一旦有所执，即落窠臼啊。这个地方说澄清大海，就是比喻我们的法身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海里水都是一样的，就像法身不分你我一样啊。但是呢，这个海面上可以翻起一个个的浮卧，浮卧就是水泡嘛，就是海面上这个水泡呢，虽然说彼此分离和独立的，但都是大海才能升起的，就是有这个本性才能升起。就好比我们的这个妄念妄想纷飞啊，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性能，因为我们有这个本性真性，才能显发出这个浮卧，这个水泡，这个水泡破了之后呢，它还是归还这个大海里，它始终这个起灭都不离开这个大海。但我们错误就错误在光认这个水泡了啊，认为这个是自己，把这个澄清的百千大海啊，这个给那抛弃了啊。这个目为全朝，穷尽盈帛，后边还有这个话，就是把一个水泡当成整个大海啊，全朝嘛，穷尽盈帛啊，认为这个盈帛是什么意思？盈帛就是这个大海的潮水啊，整个大海的潮水，这个叫盈帛啊。汝等皆是迷中被人，如我垂手，这个等无差别。如来说为可怜悯者，他说你们啊，这种放弃整个大海任一个水泡的行为，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才成为这样的迷中被人，就是说你们太迷上加迷，太迷惑了，有一倍的迷惑啊。这个颠倒执着就像什么呢？就好比说我的手垂下来，你们说我的手是倒着，我的手向上指，你们说是正的，如果垂手等无差别啊。如来说为可怜悯者，所以说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真正的法门啊，让你们修行，你们却不能够信入，所以说至哉可怜悯者众生，你们太可怜了啊。这个就是第四显见，十法显见的第四部分，显见不施啊。这个佛呢，就是以这个垂手来打比方，说明呢我们是怎么样迷昧颠倒忘失本性的啊，所以才有了手臂的正道啊。但这个手呢，就是能见之性呢，手是比喻能见之性，永远不会迷失的。这个就是第四番显见，叫颠倒昧见，显见无失。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段啊，就再重复一下，能够加深记忆。就是阿难呢，这个时候呢，经过那个显见不灭啊，开始他开始问佛，他怀疑呢自己，因为以前如来呵斥他说他这个遗失真性啊，颠倒形式。那么阿难呢不理解啊，上一个说显见不灭，明明我的真性是不灭的，上面是那种，为什么又说我遗失他了呢？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所以说想请佛为他解答。那么这个时候呢，世尊呢就做了一个伸出手臂啊，这个五指向下，然后告诉阿难说，你现在看到了我的这个母陀罗手，那么你是这个手是正啊还是倒啊？阿难就说了，五世间众生呢认为这个手向下就是倒的，那我呢不知道怎么样算正怎么样算倒 啊，因为这个阿难这时候也是有一些见解的嘛，他不会像我们世间众生这样，就是固定的坚持那种思维，认为手朝下就是正的，就是倒着的。所以佛给阿难说，说如果说世间人认为这个五指朝下是倒着，那世间人把什么当作正着呢？就是阿难说，这个如来的手臂啊，如果说五个手指向天空，这就是正着的。那么这个如来呢，就把这个手臂伸出来，跟阿难说啊，像这个世人啊，都是颠倒的啊。我把这个首尾相换，我把这个手掌，其实你看我这个手臂就是在这里，我头朝下，手指朝下，手指朝上，我换了一下，那么世间人呢就认为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呢，说那于师长就可以知道说。打个比方吧，你们的众生的这个身体跟如来的清净法身呢，认为如相比，认为如来的身体是正面值，你们这个众生的身体呢是颠倒性啊，就是那么你看为什么佛身叫做佛身是正面值，众生是颠倒，众生颠倒，颠倒在哪里啊？啊，所以阿难和大众就不明白了，然后就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佛。不知道自己的身心颠倒在什么地方，哎，佛这个时候呢就特别的慈悲啊，就是特别的哀悯大众，然后呢就法海潮音，遍告同会啊，就是大声的跟这个在会的大众说我呢经常说呢，这个色法和心法呀，各种因缘啊，都是一心所现啊，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那么你们的这个身体也好，这个心妄心也罢，都是这个妙明真心中的所显现的，妙明真心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你们迷失了这个本妙的这个决心啊？这个认贼作父啊，从悟中呢作迷，晦昧为空，就是为什么把这个就是最早的时候你们就是乱动啊，从这个认为乱动直取有能有所啊，从这个顽空之中呢，不停的乱动呢，团取任取了少分的这个，任取了地水火风四大种性，然后又在四大种性中呢，夹杂着自己的妄想，把少分的四大认为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呢，这个不停的这个继续不停的扰动啊，这个执着于外境，就是这个形容直相的程度越来越越深了，把这种扰动躁动的这种心态啊，就认为是自己的心，其实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妄心，是吧？一迷真心，其实这种妄心也是真心所显现的，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了，认为这个是心，这个思考意识是心，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那么就把自己的这个无量的真心被封固在自己这个色身体内了啊，不知道其实我们的色身啊和外面整个的山河虚空大地草木丛林，这个都是一心之显现，我们妙明真心的显现都不出我们一心，就但是我们这种或为色身的这种行为呢，就好比说整个的一个汪洋大海，我们把它放弃抛弃了，就只认一上面大海里边一个水泡泡啊，认为这个就是整个大海了啊，所以说呢，这个众生啊，非常是颠倒的。这种颠倒，就像我把手正过来，大家认为是向上；倒过来认为是向下，等无差别，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如来说，志在可怜悯者众生，众生太可怜了。这个就是，这个《楞严经》的十番显见第四个部分，就是显见不失啊，颠倒昧见，显见不失啊。今天。就是接着上一周郭师兄讲的，把这个第二部分的显见不动的后半段说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然后第三部分显见不灭，然后第四部分显见不失，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下一个礼拜呢，可能还是郭师兄给大家分享。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一下，我看时间也到了。邱师兄。